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主哈，我们真的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每个星期我们可以来啊向他来敬拜啊，实在是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单只能够透过诗歌我们来啊敬拜神，我们也能够透过圣经神的话，我们从当中来明白神的心意。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从旧约的箴言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到五节，我们来思想究竟这一本的圣经对我们有什么的重要的意义呢？箴言书 Proverb chapter 2 verse 1 to 5 Proverb chapter 2 1 to 5。箴言书是在旧约圣经教会的圣经的504页，箴言书的第二章1到5节。从这个星期开始，在主日学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探讨这个箴言书啊。我们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会来思想究竟箴言在怎么样的层面上能够对我们有帮助。所以呢，在未来日子里面不是每一次主日我都会讲箴言，但是呢尽量能够有机会，我就用箴言书跟大家来一同在思考。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的是箴言书的第二章1到5节。如果找到圣经的话，我们一同那把几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一起来。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传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解，扬声求聪明，寻求搜求他如搜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好，那我们就来思想这段的圣经哈。很久之前有一部的电影叫做 National Treasure, 国家的宝藏啊，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可能很多都没有看过了，已经很旧的电影哈。故事很简单哈，故事很简单哈，讲讲哪个主角，他从小呢就听他的爷爷跟他说，好像美国里面有一个的宝藏，是他们那个先祖哈来到美国的时候哈把它藏起来的哈。所以呢，这个小孩从小从他的爷爷的耳中就听见有这样一个的事情，所以从小他就立志哈要去寻找这个的宝藏啊。他的爷爷花了一生去寻找，他的父亲也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寻找。当然呢，他们没有找到。那这个主角呢，长大之后透过各样的线索的 clues 去一个一个的去找当他找到一个的线索的时候，他就想尽办法来破解究竟这个线索要指的是什么，因为每一个线索要指向下一个线索，他要一个一个的点来去找，然后才能够找到这一个的宝藏。电影嘛，对不对哈？到最后当然他会找到宝藏了哈。是的，世界上有不少的人实在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的宝藏哈。可能在海底，可能在某一个的地方，他们透过历史，透过这些的东西来去寻找，因为他们相信世界上有这样一些的财宝是没有人发现，所以他们要找到这个财宝。当然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一种的奇怪的念头，还是说这样一种的想法不会真的去寻宝但是如果你真正观察，留心观察一下，其实每个人都好像这个故事中那个小孩，还是说像这个故事中那个主角，从小就有人告诉他，灌输他一个观念，帮 就是怎么说呢？让他心里面有一个的保障，我们称为理想吧，我们称为人生的目标吧，对不对啊？所以从小人都会被灌输一种的价值，一种的保障啊。可能我们要追求，要追求。很多人就为了小的时候，还是说成长的过程里面被灌输这个保障，花了穷一生的时间精力，就要去寻找这个的保障。有些人，怎么说呢？非常用功啊，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他身上啊。他在人有生之年啊，他找到了他所追求这个保障，我们说理想吧，梦想吧，目标吧啊。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他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找到他人生的理想目标，他的梦想的时候，是否带给他极大的满足呢？如果你看很多的名人的故事，还是说一些的传奇的人的一些的自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也不是的。有很多人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追求达到他的梦想，但是当他们达到他们所追求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却发现一个事情，原来不过如此。他们心中的梦想，他的目标，他的保障，原来不过如此。当然呢，我们知道很多人他的一生还是在追求这些的保障，但是还没有找到，所以一直还在追，还在寻，还在盼望，还没找到。究竟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当我们追求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梦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究竟那个东西是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很少去问。很多时候我们被灌输了，好像这个电影的主角，从小他的爷爷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的保障，你 从小就被灌输了，他就去找。究竟那个东西真的有真正的价值吗？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找到之后才发现原来也不过如此。最近有没有看新闻？意大利最近地震是不是啊？哎呀，不是很大哈，六点几的地震啊，但是呢，知道死了不少的人哈。当然呢，每一个的灾难出现都会让人感觉到哇，真的人命实在太容易失去了。有人把这个意大利这个地震区的一些的照片放上网了，地震前跟地震后的一个的照片放在里面，看见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地震前哪些地区哇，原来是个很漂亮的，可能有一些是一些人啊，很多人的梦想，一生就希望能够有赚到足够的金钱，然后能够去到意大利。大家想到意大利，你想到什么？葡萄园啊，农庄啊，那些美酒。对不对？很多人想到意大利就是那些漂亮，那些很有文化的古典的一些的图画。很多人可能一生的追求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我赚够了，我退休的时候我能够去到那里买一个的那个葡萄园哈、啊、哇，在那里有自己的酿酒的，神弟兄你去酿酒哈、啊、我们弟兄能够懂得酿酒哈、啊、那哇，自己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的很悠游的一种的生活。可能很多人他的人生的梦想就是得到这个。但是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新闻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让很多人的梦想破碎了。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世界很多东西是不断在改变的， 甚至一些我们以为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只是没了。那么漂亮的房子，哇，一个地震，所有都毁了。有新闻说那些的村再也不可能重建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理由，那是就是说这些已经不可能再重建了。实在是当我们说我们有一种的理想，有一种的追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究竟那些东西是否真的有一种不变的永恒的价值？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一直在追求的时候，得到的时候，可能你会更失望。你知道世界不断在改变，最近我才发现哈，我刚来的时候哈，我以为我对Logan 的交通规矩是挺熟的哈，因为我也去要去考车嘛，我也是读那个 driver handbook 哈。我以为我很熟的哈，我也常常哎呀叫人一些的开车的事情哈，我以为我很熟，但是最近我去，我发现有个新的那个 handbook 出来了，我一翻，哇，原来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啊，新的东西又来出来了，原来在 Logan 有些的地方一些新的交通规矩改变了，如何那个路的改变了啊，那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哇，我还好，我看了那个 handbook， 我才晓得原来有些规矩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你以为是很正确你所知道的东西，过了很少很短的时间，你发现你所知道的原来都不对了。我记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哈，我学了读圣经课哈 ，biblical study 哈。我还拿一个电脑的专业哈，那个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 那时候很早期哈，那时候我们学的东西是很简单的哈，啊，那时候学 programming 的时候，哎呀，真的很难哦，一点背景都没有，学了很辛苦的学了一个啊，过了一两年，告诉我那个已经不再用了，你 outdate 了，你已经不再要那个东西了哈。原来很多的东西是不断在改变，美国的法律，移民的法律，啊，我们在读书的啊，来这边的很留心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你什么时候要申请啊？什么时候要改你的身份？你非常的留意。但是我告诉你，有时候你所知道的，跟你要申请的时候，那个已经在改变了。有太多东西不断在改变，不断在改变。我记得以前在加州住的时候哈，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哈，健康的一些的报告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吃鸡蛋，一个星期只能够吃多少两只，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哈，很久之前哈。那时候我们的加州，你知道加州有很多人是那个出鸡蛋卖鸡蛋的地方，他们很惨了，一下子那个鸡蛋就没人要了。过了不久，新的报告出来了，吃鸡蛋没关系的，啊，是不是？现在吃鸡蛋一个星期可以吃几粒，啊，你爱吃多少都没问题，好像是啊。那我们这些年纪就不要吃太多了哈，一直在改变。有时候我们以为那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很重要的，其实不是。我记得以前那个我的太太告诉我们，哎呀，我们去 Costco， 我们要买这一种的吃的油啊，因为这些油吃的是最好的，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了哈。后来过了几年，现在知道这个油是不能买的，这个油原来是那个胆固醇不好的，这个不能吃的啊。以前说这个是最好的油，现在是说这个不能吃了。究竟什么是真正对我们有好处的？有时候我们都搞不清楚。别人说这个好，我们就说好；别人说这个不好，我们就说不好。究竟是否真的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也没有每一件事情都去问。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以为别人告诉我们的宝藏理想 就是我们要一生去追求的，但是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可能这些东西没有真正的价值，除非那个东西是不变。如果那个东西是不变的话，那我们去追求的时候，那个才是有真正的价值。在这里，箴言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要追求什么？寻找什么？寻找神，追求神，要明白神，要认识神，像什么？像寻找银子，寻找珍藏的珍宝一样。为什么？为什么圣经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寻找神，像好像很重要的价值的宝藏一样去寻找它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神是不变的，昨日今日直到永恒，他是不改变的那一位。他所说的话，他所对我们所承诺的东西，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在诗篇里面有这样一句的话，他说你的话安，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个才是真正我们人生要追求认识的一个的方向。今天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你今天以为好的，过了不长的时间，你就发现原来这个是不对的。很多很多的理论，很多很多的学问，我们都知道一直在改变，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神是永不改变的哪一位。所以我们要寻找的是寻找那个不改变的，才值得我们花这个时间，值得我们花这个精力去得到它。所以诗人在诗篇的里面，他是这样来形容神的话，还是说神的真理。他说，你口中的训词训言与我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是在 Psalm 119篇的72节， Psalm 119 72节 22 verse 22。 他说，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这个是这个诗人所看到的，所有其他东西，金啊银啊宝藏啊都很重要，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就是神字的话。他更说，在同样的一篇的诗篇的里面，119篇的127节，他说，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这个是诗人表达了他对神的话，神的命令的哪种的看重的一种的表达。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只有不改变的才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如果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今天是这样，明天就改变了，那你今天追到得到又如何呢？因为明天已经没有价值了，弟兄姐妹。所以箴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寻找神，好像寻找珍宝一样，因为他是哪一个不改变的一位的神。今天呢，世界的人越来越不愿意相信有绝对，不愿意相信有真理。为什么？因为人以自己作为真理，作为终极的标准。人心里面拒绝，不愿意相信有这样一位绝对不变的一位的神。因为什么？因为如果有这样绝对一位不变的神，我们人就要服在这个不变这个绝对的神的底下。我不愿意。所以人愿意，还是说人要把神拒绝门外。如果没有神就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我就是绝对。这个就是今天世界人的思想。为什么说世界上没有神？因为没有神你干什么都可以，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奇怪的是，人不愿意接受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却是活在神绝对的定律的底下。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句话。人不愿意接受有绝对的神，不愿意有绝对的真理，但人却是活在神绝对的定律的底下。你不服也不行，你不相信不接受，你还是要活在神的绝对的里面。 以前的人去航海啊，他们没有现在那么好的仪器啊，他们靠什么？以前的航海靠怎么样来定位啊？看星星，看月亮，看太阳。为什么看星星、月亮、太阳？因为呢，这是不变的。你在茫茫大海的当中，你的船飘来飘去，你根本分辨不了东西南北。除非你找到一个不变的定位，太阳哦，从哪边出来就是东边，哦，太阳从这边下去，这边是西边。哦，当我看见这个北极星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所以古代航海的人是以这个神所定的这个标准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的方向。哦，你说今天我们不需要靠这些星星、月亮、太阳了。今天我们有什么？我们有 GPS， 我们科学胜过一切，我们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 GPS 是怎么样运行的吗？原来是同样的道理，也是星星、月亮、太阳，同样的道理，只不过他不用星星、月亮，他把卫星放在上面，然后下来有一个坐标，然后把你在哪里告诉你。原来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立在一个不变的一个的据点上，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同时你也永远不知道你去的地方在哪里。但是今天人就希望还是说这样来认为，不需要有绝对的真理。但如果真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人在哪里都不知道。人需要有一个不变的定位，人才能够知道自己在哪里，去哪里。这个就是为什么诗人告诉我们要寻找这个绝对不变的神，好像寻找珍宝一样，因为它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它，我们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更不知道，因为你没有人生的定位。圣经就是一本告诉你我这一个不变的神他的心意是如何。认识透过神的话，这里说我们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神的话语使我们知道谁是神，也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他，跟随他。可能你我都读圣经，很多人都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来读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才知道神的心意呢？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是基督徒还有朋友有问过这个问题？我怎么才知道神怎么样带领我？怎么样才知道神的心意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在走这个人生的路的过程里面，我们多多少少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究竟神的心意我们能不能够明白，知不知道？如果我们透过神的话是可以的，因为这一位创造万物的主，创造你我的主，愿意让我们知道他，认识他，让我们跟随他，以致可以把我们本来他创造原有的一个的生命的本质，让我们发挥到尽点啊，我们的潜能能够尽量的发挥。可能你说，哎呀，我们那么多的人，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成长都不一样，遭遇也不一样，我怎么能够从几千年前的一本的书能够找到神的引领呢？也是一个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个的电影啊，你可能说牧师，你看那么多的电影，这个电影叫做Twister， 啊，龙卷风，啊，是讲一群的气象专家，他们要追着那个龙卷风，啊，tornado， 啊，要追着个龙卷风，要去 认识，要去明白究竟这个龙卷风这个 tornado 是怎么样形成的，怎么样发生的。虽然每一个龙卷风都不一样的出现，不一样的时候消失，但是这一群的气象专家都一直跟着这个龙卷风去。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研究，虽然龙卷风这个大自然的变化，但是他们发现其实龙卷风还是有它的什么 pattern， 它的模式。所以他们要想尽他们所能够知道的，能够来认识这个龙卷风的 pattern。 虽然每一个龙卷风都不一样，但是他们要追求去认识它。我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是我们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对我们人生的带领也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神把圣经留给我们，神把很多带领人的故事留在圣经里面，使到我们因着读这个圣经，我们可以从这些的故事的里面能够找到神带领人的 pattern， 这个模式。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那一个的那个 pattern 是类同的。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这个 pattern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如何来跟随这一位不变的神。我这已经把这几个的模式放列出来了哈，我就不花太多时间去讲，但是呢让我提一下。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的故事的时候，你会想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圣经人物，有亚伯拉罕，有摩西，有大卫，有以利亚，有彼得，有雅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物的故事，神怎么样带领他们。但是如果我们留心去看，用心去找的话，你会发现这是神对这些所有人的带领都有他一定的一个的程序，一定的过程，里面有些很类同的东西出现。我就把这些类同的东西放在哪里，让我们一雄呢去作为一个的探讨。神带领人永远是神做主动的，不是因为我觉得哇，我需要神的带领，我去找神。圣经里面的故事告诉我们，所有这些的这故事里面都是神主动来找人的。亚伯拉罕是神去找他的，大卫哈，他还在那里放羊的时候，神就去已经去找他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所有这些神所用的人都是神主动去找他的。摩西他在放羊，神就去找他了，是神做主动的。主动做什么？神主动把他的心意向那个的人来显露。神不会让你我完全在模糊的当中，我怎么样的跟随神一点都不知道，不是的。神是愿意我们去认识他，明白他，所以神主动来找我们的时候，也主动了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不会完全是迷茫的当中来做基督徒。圣经就是神把他的心意显露的一个的地方，主动的把这个圣经给我们，主动的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如何。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他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之后，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应神。回应神就是顺服神自己的一种的呼召，还是一种的心意的宣告。所以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可能你来到教会很多年，你听这个圣经，听这个讲道，听了很多年，但是当你不愿意回应，你来相信接受神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进入跟神有这样一种的生命的关系的里面，永远只是站在门外看着别人在哪里做那些事情，永远神与你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神主动，神显露他的心意，但是人要做出回应，顺服神。但是接下来不单只是顺服， 神更让人去经历了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会想到谁？亚伯拉罕，是不是？当神呼叫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你离开本地本族呼叫我，要带你去一个的地方，要去到哪里的时候，你看那个地都是你的。亚伯拉罕说，那有什么用呢？我们还没有孩子，将来这些东西又要归给谁呢？神说，没有，我要把一个孩子赐给你。90几岁了，先生，90几岁了还能有孩子吗？他的太太也70几80岁了，还能够有孩子吗？不可能。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带领就是那样的奇妙。当亚伯拉罕相信、愿意接受、回应神的时候，神使这个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摩西是不是一样？摩西，神告诉摩西：“摩西，你来做什么？”你去埃及，把我的子民，把我的以色列民从埃及的皇的手中带出来。摩西说：“要没搞错，我在这里看羊看了40年了，我连讲话都不会了，我怎么可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完？”神说：“你去吧。”神能够使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如果你看新约，看这些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是神给人的经历。今天你我也是一样，当我们相信接受神之后，我们愿意顺服着神的带领之后，你就会发现神常常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顺服，你会发现不可能成为可能了。这个就是神的 pattern， 神带领人的模式。那这个最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人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最终神对亚伯拉罕的关系是那样的甜蜜。亚伯拉罕相信神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年老要所生的儿子都愿意交给神，因为他相信神。这样一种的关系是超越了所有眼前所看得见的所谓宝贝、宝藏的东西。这个是神最终盼望人得的，因为原来在他的里面，一切的丰盛都离不开我们的这一位创造万物的主。我不讲太多，将来我们在你的人生的经历的时候，你会慢慢体验啊这个事情。那你说，如果我不回应怎么办？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不回应吗？就像约拿咯。约拿神说，你去利利位，他说我不去。那不去的结果怎么样？结果嘛，你就经历一些你不去的结果咯。最后呢，乖乖的去咯。我们的神是很奇妙的神。最后让我来讲寻宝的途径。这里告诉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儿啊，你若领受我的言语，传记我的命令，折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夫求明解，扬声求聪明。这个是神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寻找这个宝贝的时候，宝藏的时候，我们要做以下这几件事情。说什么？领受神的话。哦，你说太简单了，领受不难。我告诉你是很难的。一个人能够领受神的话是不简单的。不要以为我们都在领受神的话，其实我们都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一个人怎么样能够领受别人的话？除非他尊重哪个人。很多信徒信了主之后，自己去读圣经读不明白，但是又不愿意去教会，也不愿意查经半夜，不愿意听到。为什么？我自己搞定，我可以追求， 我会搞，我会明白，原来一个人能领受神的话是一个很谦卑的行为的表现。让我用这样一个例子哈，前段时间早几年，香港流行一个的电影《叶敏》，有没有看过？叶敏，那个咏春拳的啊，叶问啊，叶问，我讲的英文呢，英文是叶敏，是不是？叶问，叶问啊，我的国语真的差劲哈、啊，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看过哈，好不好看？啊、哦，好看哈。其中有一幕很有意思，叶问来了，去到香港了，没办法了，他不想开馆授徒，但是因为生活的需要，也要开馆了。他就粘了那些招生的教子哈，希望能够有学生来。有一天有个学生来了，那个学生来到，看见叶问哈、坐在哪里的时候，叶问他来学拳吗？他说：“谁非你打赢我，我就跟你学。”有没有看过这一幕？那个年轻小伙子也很懂得打了、他就跟这个叶问来打。他说：“你打不赢我，我不会拜你为师。”他就跟他打。起初的时候，叶问还是哎呀，轻轻手吧哈、让他知道我能够打赢你就好了。但是那个年轻人呢，叶问打了他几下，他说：“你干嘛？”他说：“你还不认输。”他说：“你还没有打败我，我怎么可以认输？”然后说叶问说：“好啊，那就接下来就几下动手就把他打下来了。”然后他就乖乖的跟他学了。有没有看过这个啊？看电影有时候也要思想啊，知道吗？这个只是人的反应，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常常我们也带着这个学生的一个的心态，我干嘛要跟你学？虽然我们口说神很伟大，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把神当得很伟大。刚才陈弟兄也说了，很多时候我们应该顺从神，但是还是以我自己的旨意来做事情。为什么我们不领受神的话？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真正相信神的伟大。你认不认？多数时候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去面对那个事情，从来没有想到神是伟大的神。直到什么时候神轻轻的教训我们几下，我们还不认输的，你知道吗？直到什么时候？直到神用重手打下来的时候，我就乖乖的跟你学了。这个是不是人的本性？刚才提到越南，神说你去，他说我不要去，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就走了呗。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你知道吗？当我们看那些见证，那些信主人的见证，有时候我们看了之后，有些人心里面很不服气，你知道吗？哎呀，这些人的见证里面不是病得快要死，都是事业没有钱，然后都是那么凄凄惨惨的才来信耶稣。这是一个软弱的宗教。为什么那些人要这样才信耶稣？神本来可以轻轻的告诉他我是有能力的，但是他们不要听啊。叶问的徒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他已经把他打，就是没有打倒了。啊，轻轻告诉他我已经可以把你打倒了，但是他没有下重手。那个孩子说：“你还没有打赢我，你还怎么可以让我跟你学？”哦，那只好下重手了。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要领受神的话？多少时候都是要被神重重的打在地上。像上次我讲的那个浪子的故事，那个儿子一样， 要走投无路了，要吃猪，要吃的东西吃不下的时候，他就说啊，我想起原来我家有一个父亲。这是不需要的，弟兄姐妹。人当我们谦卑来到神面前，神既然是不变的神，干嘛我们要跟他抬杠，干嘛我们要跟他顶撞呢？干嘛我们要一定要不要顺从他，要让他下重手，倒在地下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我来领受你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寻找神，我们需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既然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难道连你哪一点的破事都不知道吗？你还要跟他争什么？还要跟他应聘什么？既然知道他是哪一位创造主，我们就谦卑来到他面前，求神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去做。学会了顺服，那我们就可以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了。接下来他说什么？领受很重要，但是是被动的。接下来他说，你要传记我的命令。我们听神的话不容易，但是还可以，但是那个是被动的，神讲你听了，但是那个东西还不是你的。当你要把那个东西成为你生命一部分，你要把它传记在你的心中。既然讲到功夫的事情，叶问的事情，就用它来做个比喻吧。如果我们去学功夫的时候，你对这个师傅已经五体投地了啊，他实在太厉害的高手了，你愿意跟他学了，你愿意领受他所教的了，他把一个一个的招式都告诉你，演练给你看，你也学那个东西了。但是我告诉你，你学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还不是你的。你知道我说什么吗？他显示那个招式给你的时候，你跟着他学了，但是那个东西还不是你的。什么时候才成为你的？当你把它练，那个招式练到成为自然的反应的时候，那个才是你的。当人家一拳打过来的时候，你说等一下，我想一想师父是怎么样叫我的，我来猜，我告诉你，你是死了。练功夫就是练到一个地步，是产生自然的反应，那个东西才是你的。今天我们领受神的话是一件的事情，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自然的反应是另外一个的事情。当你面对人生的考验的时候，你说哇，很好，等我回去找一找圣经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已经还不错，但是那个东西还不是属于你的。虽然现在打个电脑就上去能够找到经节了，但是那个东西还不是你的。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把神的话传记在你的生命里面，让这个话成为你自然的反应的时候，这个才是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神的带领才会在里面产生真正的作用。弟兄姐妹，顺服为什么难？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多少神的话，我们没有多少经验了神的话，所以我们很难顺服。今天很多人不愿意领受神的话，因为他们根本连神的尊重都不在哪里，不要说应用了。我们尊重神的话，但是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让这些话改变了我们，让我这些话成为我们生命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懂得反应，我们才会顺服，我们才会够胆去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让神使它成为可能。当你能够做到这里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真的进入宝藏的里面了。 你随手所拿的都是宝贵的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再可以过耶稣所说的不用为明天忧虑了，你可以在神里面有那种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一种丰盛的人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要领受，要传记。接下来他说什么？侧耳听，专心求，都是表示什么？表示一种非常留心专注的对着神的话。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过也读过了，我们没有去思想，我没有专心，没有侧耳听。侧耳听意思说 pay attention， 很小心的在听，目的是什么？我不要漏掉一点点。这个是我们的态度。时间关系我就不解释了哈。然后接下来他说要夫求明节，扬声求聪明。夫求跟扬声代表什么？他还表一种很 eager 的，很热切的要去得到追求更多。一个学音乐的，喜欢音乐的人，他必定是喜欢所有的音乐的不同的一种的变化，他不会满足一点点的东西。你喜欢艺术的，你去到一个的新的地方，新的城市，可能你最希望找的是什么？博物馆，你会进去看那些的艺术品。表示什么？表示扬声，夫求扬声，你刻意的来追求，来去寻找，非常的主动的去学习。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追求神的一个过程，有的一种的态度。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真正的宝贝是什么？不是世界给你的价值观，告诉哪些东西是好，哪些东西是坏。不是说哪些没有一点的价值，有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但是不要把我们的生命都放在哪些的世界的价值观里面，大家都追求的东西上面。你要追求的是一种不变永恒真正有价值的，唯有神自己是不变的。当我们追求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要寻找神，你怎么样带领每个人，包括我，如何带领我们？我们要找到这个 pattern， 我们要进入神的带领的里面，我们要谦卑，去领受、传记、留心、去追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就再不一样。箴言书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帮助我们换一个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所有的眼光看这个世界，都是世界的眼光，世界的价值所加给我们的哪一种的视野？圣经要 change， 改变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见世人所看不见的。神要把更美好的来赐福给我们。好，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多少时候我们在世上，我们一直在追求世人告诉我们呢，这是好的东西呢，这是宝藏。我们在追求，我们在追求，但是最终得来的多少的失望，多少的不满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真正正去发现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什么是有最终价值的一些的事情，让那些成为我们真正追求的方向。你告诉我们要寻找耶和华神，好像寻找珍宝一样。哦，主啊，帮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教训，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人生活着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来放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来认识你，来跟随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能够懂得回应 主你自己的心意，跟在主你的带领的当中，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的来领受你的话，让我们把你的话传记在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主你自己成为我们唯一追求的方向。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